我们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典。我们这时候特别再次要用主的话语，我们来同心的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恩典和代价。我们要同心的来思想恩典和代价。我想对这两个词，也许许多人大概知道什么叫做代价，但是其实对我们，特别是中国人，如果你去查我们最权威的过去所谓的康熙字典，你找不到这个词。恩典，到底什么是恩典？在我们的概念里面，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今天让我们从主的话语，我们再次来思想，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恩典。我就想到最近，如果大家注意新闻的话，有一个人80后的特别火，有人说他的这个点击率啊，火到简直把现在最近在召开的两会啊都比下去了。这个人呢，人称他拉面哥。他是在山东一个很小的地方，在临沂市的这个费县马蹄河村。那么这个人过去当然也貌不惊人，当然也没有什么人知道，忽然间爆红网络。原因在于他15年来就是卖3块钱一碗的拉面，而且据说分量还不小，不是什么这个前一阵大家看到这个有的面什么捞起来只有一根两根面条，那是货真价实的手工拉面。他起早贪黑在那里卖，卖了15年都是3块钱，从来没有涨价。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就突然间被一个人这个就发现了，然后呢就 post 到网上，然后忽然间呢咱们这位叫做陈运富的拉面哥就火了。那很多人就问他说，奇怪，你怎么会这样呢？你干嘛呢？这跟现在社会的价值，这跟现在的潮流好像完全不符合，这个3块钱你赚什么钱呢？他说，我是怕涨价了，老百姓咱们就买不起喝不起了，反正少挣点也不赔嘛，反正我这样起码还可以保本。当然他也别人问他啊，这个经济条件如何，他说现在其实他还没有自己的房子，那跟老婆一块呢还借着哥哥家的老房在那儿住。他说我有个小心愿呢，就是可以买辆车，那也不用这个原料啊这些面粉啊这样拉来拉去啊。那说到很心酸的地方呢，咱们的拉面哥就擦拭泪水。我想这样一个30多岁将近40的汉子流着泪，真说明他是实在很心酸。那么这件事让很多人好像感觉很触动，但是其实如果你看网络，其实主要是很多人对这件事不习惯。今天的社会，无论是中国的社会，或者是这个美国的社会，或者是咱们德国的社会，好像很多地方人已经不习惯，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呢？这个人好像有点傻呢。那么每一天就源源不断的人就涌到了这个小小的马蹄河村，这个小小的村子啊，每一天被近40000的围观者包围，那许多人是坐的火车还有坐的飞机都赶去的。那么他们敢去干嘛呢？当然绝对不是只是为了去一睹这个咱们拉面哥的尊容，大概不需要这样，因为他的这个现在你在网上到处可以看到他长啥样，他长得实在也既不像小鲜肉，这个也这个啊，这跟张璐家长得差不多这样。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的拥到那边呢？都是要去蹭流量，蹭热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借着这一个的直播也好，借着这一个的这个把它视频拍起来也好呢，就去赚点击率。 他们不是为了要宣传这个拉面哥，他们要宣传自己，甚至还有人动用无人机航拍。你想每一天四万呢、啊，这小村庄哪见过这世面呢、啊？所以不得了，哇塞！现在这个竟然还有人在那个地方当场就表演各种行为艺术啦，然后呢还有强行认亲的哈、啊，这个还有人都这也不管法律了，他们就翻墙翻到拉面哥墙，这种其实叫做这个都违法的，这个你怎么可以硬闯人家家里呢？翻到拉面哥家，然后呢？在他家拍摄，那么当然他也没有任何的隐私了。那么更有甚者呢，现在因为四万多人每一天啊，那这么多人打开手机，而且都要直播，所以呢，这个现在当地通信部门就特别特例啊，就装了一个移动发射站，那保证这个大伙的手机可以工作，要不然都没信号了，这都卡机了。那么有人戏称呢、啊，咱们这个马蹄河村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率先实现了 5G 通信的啊，因为这个后来发现一台转播站还不够。那每一天呢，本来这个小小的村庄很平静啊，忽然间每一天人声鼎沸啊，那个不绝于途。我想，其实如果你从这个背后来看，当然我要说。很多人觉得这个拉面哥好像是一个很有恩典的人，你看他这个起早贪黑，他其实花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呢，他真的是很有恩情啊，起码也不能讲恩典，因为这跟我们待会儿要讲的恩典完全不同。但是今天很多的人，不要说不认识恩典，就是哪怕对于这种的所谓情。对这种所谓为你方便、为你好处、为你能够喝得起这一碗面都不习惯，那么那些人来蹭流量，啊，媒体形容是现场叫做群魔乱舞，结果呢，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哈，他的这个商标啦、这个拉面哥啦、沂蒙拉面哥啦，各种都已经申请商标注册了，那么不但申请了，而且还分类。啊，分成教育、娱乐类、广告销售类、方便食品类啊等等。那最后这个拉面哥说：“我其实不堪其扰，我现在都不敢回家，因为很多人翻墙到我家里面，就我都没地方待了。”所以媒体最后结论是什么呢？与其他的火，好像是因为他的质朴和善良，其实不如说。这个拉面哥用一个人的力量就打了万千人的脸，在今天这样一个处处只讲金钱、只讲利益这样的一个社会，居然还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傻子，放着钱不赚。其实他生意不错啊，有人说你现在几万人来，那你赶紧你三万，你这个一碗面你别卖3块，你30块照样抢啊。而且30块这个价格看来也蛮普遍的哈，这个你到很多这个火车上啦，你到这个，这种大都市啊，大概30块你不一定买得到。我想，其实我要借着这个事例，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反思，我们原本并不知道，不要说不知道恩典，我们连恩情都不懂。今天的世界，一个在黑暗权势底下的世界，每个人只知道我的利益，只知道我的好处，只知道我能得什么。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恩，那么其实你也不会知道什么叫做代价。今天我们人都想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益处，但是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共同的来思想，什么是真正的恩典，什么又是真正的代价？也许作为基督徒，你大概都会唱刚刚我们的这个带领诗歌的姐妹带我们所唱的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我们都以为这首歌我们很熟啊，我们都会唱啊。既然就算这个歌词唱不全，我们大概也会哼几下，那个旋律我们都很熟悉。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好像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用“恩典”这个词，感谢主的恩典，谢谢主的恩典。但是我们真知道什么是恩典吗？是的，你我领受的是白白的恩典，主的救命之恩，主要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你我并没有付了任何的代价，但是这个恩典真的是白白的吗？我们是白白的领受了，但是谁付了那个代价呢？就好像很多人已经习以为常，他们15年来一直吃着拉面哥的面，也没有觉得稀奇，就觉得理所当然。他们没有人会觉得有这么一个人，才80后，起早贪黑，多少手工的活，自己家房子也没有，跟哥哥挤住在一块儿，不知道。我们常常只看见我们能得什么，我们从来看不见到底背后有怎样的代价。我想今天我要跟大伙儿一块儿来看一段也许我们蛮熟悉的经文。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你觉得就是耶稣在讲一些的比喻，但是请你注意，这个经文非常重要。一开始上帝就告诉我们，耶稣就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关乎天国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就这样念过去。允许我在这里把马太福音20章1-28节来诵读一下。那你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1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事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说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出又出去，也是这样。约在游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到先来的为止，约在又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其实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这里特别有个括号，因为古卷里面有一种版本上面是指的，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就把门徒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和祭司长和并文士，他们要定人子的，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皮太儿子的母亲同他2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 他说：“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我父为我，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透过刚刚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你大概很明显的看到两个部分。前面那个部分，耶稣特别用一个比喻来表达天国，进入天国，谁能够进入天国，谁被邀请进入天国。然后你在那里大概会有一些的疑问，好像我初初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好像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不公平哎。那个后来去的怎么跟头前去的一模一样了，怎么都得了一样代价呢？但是耶稣这样讲有错吗？那个家族，那个葡萄园的家族，他说：“我不是最开始就跟你讲了这个代价吗？你不是接受了这个代价进来的吗？我有没有亏负你呢？那么后面给的这是我的东西，我愿意给他，你为什么要眼红呢？”那么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从十七节开始念的，耶稣是特别对于那些门徒，对今天每一位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已经在葡萄园里面的，神再次要把天国的原则告诉我们，再一次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在神国度里的人，我们不能够再用过去我们习惯的地上的原则、地上的眼光、地上的经验去思想问题。我们真的今天既然身为神国度里面的人，我们就要有国度的观念，我们就要守国度的原则和规律。这段圣经你有没有发现，首先上帝就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恩典。那里说天国好像一个葡萄园，家族就去邀请人来进入这个葡萄园。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过去都是叫做失乐园的人。如果你读过创世纪，你一定知道我们有一个小组叫做葡萄树小组，那么是从创世纪 一本书一本书在查。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本来我们人亚当夏娃祖先好像就在神的葡萄园里面一样，当然那个园子更丰富，不只是只有葡萄，但是那个生命的园子，那个充满了各样上帝恩典的园子，人能够与神同行。但是因着亚当夏娃背叛神，不听神的话，自己要像神一样，虽然是受了撒旦的诱惑，但是人要负绝对的责任，因为神给人本身有这个意志，你可以选择。但是我们人却做了这样致命的错误的选择，以至于我们就不能够再与荣耀的神同行，我们被逐出了伊甸园，我们失去了这个丰富的园子。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天国又像一个园子，家主要再把所有的人招进这个园子里面。你没有看见这是恩典吗？我们怎么能够重新进到神的园子里面呢？ 我们这一群已经失去乐园的人，我们凭什么又能够进去呢？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一，你看见神已经为每一位预备了天国这个葡萄园，今天只要你愿意可以进去，而且你会发现是上帝在主动啊，是这位家主打发人去邀请，他是从早到晚的邀请。这里用了四个时辰，从四初到五正到申初到又初，每一个时辰是三个小时，那么这个就是十二个小时。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十二个小时基本上就代表了一整天。上帝是从早到晚，上帝是每时每刻，他邀请我们进来，邀请我们进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很多人说你进去做工啊，好像你也没有什么太大好处啊。但是神在这里这样的信实，你进来，你到我的园子里面来。特别注意到这里有一句话说，你所当得的我必给你。这位神何等信实啊，我们本来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如果在这个园子外面，圣经用两个字来描述，叫做闲站。今天很多人大家觉得闲站也不错啊，我啥事都不干了，我晒晒太阳。不是，如果你知道一个人的生命三万多天里面，你天天闲站，你变成你的生命毫无价值。是谁把价值重新给了我们？是谁让我们重新能够把神创造在我们里面的价值能够发挥出来，发表出来？而且在哪里这个价值才会变得真正的有价值呢？除非你知道有一个天国，有一个葡萄园，除非你知道上帝创造我们原来是为了在他永恒的国度里面，要我们能够真正的来把神的形象和样式，把神创造在我们里面的这些价值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而且也体现了神何等的心意。为什么他到了又初的时候，又初差不多就已经是晚上大概六点钟左右了，因为每三个小时大概从九点，然后呢到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到了晚上傍晚六点。那你知道六点的话，太阳基本都已经落山了。就到了最后的时刻，上帝不愿意漏掉一个人，他还是在外面找啊。他看到还有些人说，你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你看见已经太阳马上落山了，你看见你的生命，你地上的这个可怜的生命已经快要结束了。今天你我更清楚，明天和意外你也不知道哪一个先来。这一次的新冠带走了多少人，你千万不要以为带走的都是老年人啊，带走了多少的中年人，带走了多少的壮年人，甚至也带走了多少的青年人。那还有小婴儿死在新冠的都有。所以这段圣经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神的一面，神的预备，神的主动，神的信实和神的心意，是要你我每一位能够进入上帝的园中去，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进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里面去。那么如果你换一个角度，从你我的人的角度来看，你发现第一，几乎社会学家已经做过统计，只要是正常有思维的人，无论他是在东方在西方，他在这个海岛上也好，或者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基本上人都会有这个所谓永恒的问答。他都在向往说，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几万天过去就啥都没有了吗？我一直说，如果你没有永生的概念，你会发现人生陷入一个悖论里面，这个叫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两头没着落，你中间你要谈意义，其实本身就毫无意义， 对不对？那谁都知道一个人活着一定要问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我为什么要那样干呢？现在这个我的儿子已经快要高中毕业了，那么当然也很辛苦，马上要毕业考试啊。这个那女儿儿子都是虽然是上网课，那也要上课，那有时候看他们也是有点心烦意乱呐、啊。那么常常也会问呢，干嘛这么辛苦啊？哎呀，这个头痛啊，要背拉丁文啊，要学这些东西啊，为什么？他会问意义。那请你注意好，你我这些人，我想今天我们网上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念了很多年的书，我自己算算我念书大概超过20年，20多年了，从小学，从这个小学然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到研究所，然后呢这个念完那个念，反正咱们就中国人特别会念书嘛，咱们就是学士硕士博士到最后变烈士，我们就什么事都可以就一路往上念了。我们你想念也好不想念也好，反正总你爹妈一定要你念。那么如果你的人生里面你花了20几年在念书，目的是什么？因为你知道人生大概起码这个你念完书出来大概还有起码1倍到2倍的时间，对不对？一倍就是你大概活到50岁，那么2倍大概就是活到75岁。当然这个也不太准确，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一出生就念书，你大概到了6、7岁才开始去上小学，那么扣掉6、7岁6、7年，那么换句话说，因为你知道人生大概应该是到了所谓80岁起码吧，做这个打算，所以呢值了，我花大概1/3的时间去念书也值了。如果有一天告诉你 No， 你的人生大概只有最多就30年哦，如果一个人知道他人生只有30年，你想他还愿不愿意说我10年寒窗苦，我就拼命念书，我花他个从6岁开始我就念，然后呢念到刚好哎呀博士毕业，然后呜呼哀哉走了。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在一短的时间里面你就会发现说我做这个就没有意义，所以意义必须要在一个长的时间段里面才会有意义。如果一个人知道他30岁要走，他一定跟他爸妈吵啊，干嘛呢？我混个小学毕业就可以了，我干嘛呢？我总共就剩下那么10来年了，我干嘛还那么辛苦呢？所以人生一定会问 The eternity, the Ewigkeit, 这个永恒。所以你发现古往今来人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在思想。那么过去我们接受的教育就告诉我们说 No， 你从哪里来？大概是早先说猿人变啊，后来看看动物园的猿还是猿，猴子还是猴子，所以这不太提了。那么就是说从无机物啦，然后呢阿米巴虫啊等等，那么这就人的来源，你别多问了，反正你妈把你生出来了。那么人往哪里去呢？人死如灯灭。电灯开关一样一关，啥都没有了，一切都是归于无有。这种叫什么？这种叫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哲学观，或者说思想观。那么这种观念底下你就发现很奇怪哦，但是从小学开始老师就跟你讲哦，人生要树立远大的目标，人生要树立崇高的理想，人生要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难怪在西方，特别是法国的，从萨特开始，这个所谓存在主义一个最著名的问题就是，你跟我谈意义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如果没有永恒的观念，他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你跟我谈意义本身有什么意义？如果人不过只有这个3万来天，你把我的人生拔得那么高，哇，你要有伟大理想，崇高理想，你要好好做人，你要 那有什么意义呢？那最后不都灰飞烟灭吗？所以你注意，这个圣经不但是神告诉我们有一个原则，其实也体现了人对永生的盼望。那么人一直都在问一个问题啊，就像那些人当家主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那里闲站呢？你知道他们的回答是很悲哀的， 没有人顾我们，没有人顾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知道你的人生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哲学家，没有一种政治理念，没有一个科学理论可以告诉你这条路，人如何得救？没有。天下人间除了耶稣基督，没有赐下别的名叫人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是发现心有戚戚焉啊。过去我们就像那些闲站的人一样，说没有人顾我们啊，我们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啊，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进去，我们也没有资格进那个葡萄园啊，我们也不能进去啊。同样，这里再次把人生的意义讲出来。上帝不但是向那些人，其实是向你我每一位发出这个灵魂的拷问：为什么整天闲站？你们为什么整天闲站？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有青少年的孩子，有时候你看到他们好像这个一天到晚这个书也不念，然后就在玩那个电玩啦，玩那个王者荣耀啦，一会儿玩这个，一会儿玩那个，然后你大概就会讲：哎呀，你干嘛呢？你这不是浪费生命吗？你这不浪费青春吗？你为什么成天就这样呢？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因为现在没有玩电玩，你现在好好读书，所以你就觉得你没有在闲站，你觉得很有意义。我刚刚讲过，如果你放大到整个时间段里面来看，如果没有永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闲站，就是我们真的人生的意义是非常的苍白。所以我们都很熟悉嘛，像中国的那本书《三国演义》，一上来就是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那个罗贯中那个作者要告诉我们，我小时候读那本书读的，哎呀，兴高采烈啊，真厉害啊，诸葛亮啊，孙权啊，曹操啊，这些英雄人物啊，太了不起了。作者说什么呢？是非成败转头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什么意思？就是他已经看见那些打打杀杀也好，那些你以为说哇，这个成就一番功名啊，做出一番事业啊，但是呢，青山还在，夕阳依旧，你的人生生命老早像滚滚的长江水一样，大江东去，浪花老早把这些人淘尽了，是非成败转头成空。这句话你知道是多么的悲哀啊，是人最无奈的一个呐喊。今天多少人为了争一个失，争一个非，争一个成，争一个败，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结果呢，作者告诉你，其实呢，是非成败转头成空，多少事古往今来都付之茶余饭后的笑谈。但是最感恩的是，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我们有了盼望。原来人是有价值的，我们原来是被神看重的，原来我们可以在葡萄园做工的，原来我们可以不再闲站浪费我们生命的。弟兄姊妹，这难道不是一个何等大的救恩吗？这难道不是一个何等大的好消息吗？所以前面这一段我们不能简单的看作好像一个比喻，有时候我们看了也就看过去了。你注意到在这里是谈到天国的事，是提醒每一位我们能够进了神葡萄园的人，你知道神有何等大的恩典啊。其实本来这一切都是他的，他真的需要我们吗？如果他真的需要，你会注意到其实他不必再又出再出来找人，也就是到了太阳快落山，那些人进去干嘛？进去可能这个喝口水然后就结束了，拿钱去吧。换句话说，这个园子不是因为我们会做工，我们能做工，所以这个园子长得好好的，不是，是因为家主，这个园子的主人 看见我们这些人太可怜，看见我们整天闲站，也看见我们本来没有拯救，没有人顾我们，我们真的不得其门而入啊。但是当我们明白了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进葡萄园是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成长呢？这就是这段经文后面要处理的问题。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很多人在听，他们能听懂吗？我想听懂的人少之又少。但是耶稣期待他的门徒能够懂，那些跟随耶稣的一天两天，跟了一年两年，一直跟的那些门徒，他们懂了吗？好像也没有懂。因为你看看他们后面的表现就发现了，耶稣在这里语重心长的要对那些门徒们要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好像跟世界上的人一样，那些发问啊，好像上帝不公平啊。神在那里，耶稣在那里把天国的一些原则很重要的告诉我们，国度的秩序和世间人间的秩序不同的，人间怎么样论资排辈，但是在天国里面好像是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反倒在后面呢。上帝不是按照我们自以为的，我们有什么才干，上帝你看我一大清早我就起来灵修，你看我一大清早我就在做工，上帝你看我放下一些东西我来服侍你。固然这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居为我们自己的功劳，那就错了。因为能够在葡萄园做工纯粹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只不过是少浪费了几年闲站的光阴而已。所以你会注意到，每一位我听过到现在很多的基督徒，这个当他真正重生得救以后，他都会讲一句话，我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信主。有些人甚至于在没有信主以前，常常这个我遇到不少，跟我说，张牧师啊，这个我保证，我跟你保证，我到了断气前那一刻我保证信主。他言下之意就是，你看这地上我当个强盗，天上我当个传道。地上呢，你看就像耶稣旁边那个强盗，还有人羡慕他。你说他多好，他断气以前说，耶稣啊，你纪念我。耶稣说，今夜你就跟我在乐园里。他觉得这也不错啊，我到断气以前最后一刻，我不也进神的国吗？我说你羡慕那强盗啊，坦白告诉你，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强盗非常羡慕你，因为你早一天认识主，你就早一天的结束你的闲站啊。那个强盗是白白把他整个在地上的人生全部浪费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啊。那我也听过不少传道人，大概真的没有说，哎呀，我真的是算了算了，我等到以后我年老发白啊，我地上该干啥干啥，等到我大财主做完，然后我最后几年我拿出来奉献给上帝。当然我不是说一个人这个退休以后服侍主不好，只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仔细看见认出在葡萄园里面，上帝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奇妙的价值。当然我这样讲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传道人，其实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就好像上次戴季中牧师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都是传道的人啊。我很诧异这一个西方人这个对中文有这么好的造诣。其实在我看来，传道人和传道的人也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这个彼得前书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就彼得有没有说这个某一部分啊，你们全职的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去代职的你们所谓的平信徒，这个是 quote and quote 所谓的你们呢就不是君尊的祭司。你知道祭司啥意思？祭司就是昼夜在上帝面前侍奉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上帝面前侍奉的人。所以第一，天国的秩序跟世界上的秩序完全不同。那么第二呢，天国的公平跟世界上的打引号的公平是完全不同。那些人为什么会埋怨呢？就是他们按地上的看，地上就是按劳分配啊，那我这个劳苦啊， 我做的多啊，所以我当然应该多拿嘛，多劳多得啊，这个好像是应该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在地上你不需要好好的劳动，但是从恩典的角度，你我都必须知道，我们有谁可以靠着我们的努力去多赚取一分我们的价值呢？其实刚刚讲过，每一个先进入葡萄园的，你反而应该心存感恩啊，我免去了多少闲站的时间啊。所以这段圣经要提醒我们，不是的，不是你以为好像你先进了葡萄园，所以你理当得很多的工价，没有。万人得救，一天到晚寻找你吧，进来吧，不要再闲站了。所以一个认识了恩典的基督徒，就像这段圣经讲的，他就免去了家族的责备。家族要责备那些埋怨的人说，我的东西我愿意的，我给了他，你为什么眼红呢？你为什么要心怀不平呢？我有没有亏欠你呢？今天我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只有我们亏欠了主耶稣，我们亏欠了上帝，他哪里有亏欠过我们？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遭遇一些难处，无论是身体上也好，环境上也好，工作上也好，有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就会埋怨上帝，你对这个人比较好啊，你对他好像这个祷告了，你看呢，他就这个工作也找到了，薪水也不错了，然后呢，这个婚也结了，好像呢，这个房子也买了等等，你很祝福他。也许同样，神要对你我每一位说，我愿意这样待他，你为什么眼红呢？你为什么不想想你今天是已经在葡萄园里面的人呢？你为什么眼光只看着地上，从世间的角度去衡量，而没有从一个国度的天国的角度里面去思想呢？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教训很深刻，这个教训我记得上次丁长老已经跟我们分析过了，分享过了。如果我们不了解神国度的原则，我们真的就会像这个两个耶稣的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一样，其实他们按理来说是真的是可以说一直跟着耶稣的，但是还是没有明白国度的原则。他们呢，这个觉得耶稣很风光，哎呀，到哪里都这么多人跟随啊，这个好像现在讲那个网红一样，哇，名声这么大，哇，粉丝这么多啊，他们觉得跟在旁边也与有荣焉。那所以呢，就想说现在这样，那将来到将来耶稣你不一直讲那个国度嘛？那么将来在你的国度里面，那么咱俩一个是这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人大委员长，一个政协主席，你看怎么样？自己不好意思讲，叫他们的妈妈出面，这跟我们中国人很像，托一个比较说得上话的，他们想耶稣的妈妈，这个他的母亲出面，这个大概耶稣不好意思驳这个面子吧，所以他妈妈就去了。耶稣啊，将来我这两个孩子啊，你看啊，这个咱关系也不错，那么这两个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其实呢，这话一讲的时候呢，估计那门徒也都竖着耳朵听了，所以圣经说那十个人都咬牙切齿啊，恨得不行啊，岂有此理，你们这公然走后门啊，你们这公然的就这个，那把我们摆在哪儿呢？换句话说，其实不单是雅各和约翰这样想，是每一个门徒十二个人全都这样想。这个叫做误解吗？我是打了一个引号，是他们真的不知道到底神的国是什么，这才会相争， 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同心侍奉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也会有争吵？为什么有时候也会有张力？为什么？我们刚刚结束了三天的这个欧洲论坛，感谢主，这次欧洲有差不多40位的同工，四面八方的一同在这个论坛里面，北美呢有80多位，那么同心在那里观看上帝，我们看见欧洲的合场。但是当我们身处欧洲的时候，我们心里太明白了，今天多少的时候，当然不只是欧洲了，所谓处处雷区，有的时候你请了那个，这个就不高兴，有时候这个发言了，那个可能就会有在想说，哎，为什么他发表了，为什么他那个人那我怎么没有请我呢，怎么没有让我讲。我想其实不由自主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也会这样。这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我们很容易会眼红，如果看到神给某些人有特别的恩赐，好像我们就会有点不自在了，感觉好像不同了。当我们真的明白了恩典背后是神付了何等的代价，所以耶稣就把那个他要走的道路告诉门徒了。17节到19节，当耶稣看到这些门徒，知道他们还没有明白，耶稣在这里就把他要走的路摆在门徒面前，也是摆在你我每一位的面前。耶稣再次把他要怎样，他要受死，他要被鞭打，他要被钉上十字架，告诉我们，原来恩典的背后是神的儿子为我们付了何等的代价，这个代价叫做极重无比的代价。使徒保罗终于明白了，真的上帝因着你极重无比的代价，如果从这个角度再看一看我们的今天，那么我们真的叫做自斩自清的苦楚。坦白说，从传道人的角度，我觉得使徒保罗所受过的大概除了耶稣基督，真的没有什么人可以超过保罗所受的那一切的难处，舟船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各式各样被鞭打多少次，被石头打，而且有时候打到已经人家都以为他死了。那我们起码都还没有像保罗这样吧。我想其实因为保罗真的明白了到底谁在付代价。有的时候我们为主受一点苦，我们觉得好像主啊，你看我代价太大了，我真是好像不得了的代价，到底谁付的代价？他原来可以不这样做，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位家主要出来找我们，只是为了我们能够不闲站啊，让我们能够真正重新活过来，知道我们人的价值在哪里。而神为了让我们每一位好像枯骨一样的，能够重新有生气，能够活过来，神的儿子付了何等大的价值，他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这个就叫做福音。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福音的时候，你看他都提到主耶稣，他是怎样的为我们受死，他是怎样的为我们受害，他是怎样的为我们被埋葬，然后他怎样的为我们复活。这就是福音。福音再次提醒我们，不但是显明神的恩典，同时也显出神的儿子付了极重的代价，血的代价，生命的代价。这就是刚刚你我一同领受这个饼杯的时候所要传递的意义。我们每逢吃的时候喝的时候，为的是纪念主。纪念主是纪念什么？就是纪念这个荣耀的福音，纪念神让我们可以进入葡萄园，纪念他的代价花的是何等大。 所以如果我们真明白了恩典，神的儿女才会甘愿的来付代价。这就是这段经文最后要处理的。耶稣再次提醒这些门徒，坐在我的左边，坐在我的右边，不是我所吃的，是天父上帝。其实真的在神的国度里面，耶稣就再次告诉我们，你想要为首，你要去服侍，你想要真的是被神看重验重，你就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自己为我们做了何等美好的榜样，他弯着腰替我们洗脚。那些本门徒，尤其是那个彼得说，万万不可，哪有这样老师来替学生洗脚，这个太不像话，不可以的。耶稣怎么回答呢？我这样做，你们要效法我。我是为让你们知道，这就是天国的原则。所以耶稣最后告诉我们，人子来，我是要做多人的赎价。我想代价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代价会超过这个字，叫做赎价 Price of Redemption。 上帝的这个赎价是人间没有办法付的，就像人间没有真正的恩典，真的恩典除非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只有他是真的给我们恩典，他舍命牺牲，我们白白得着这个救恩，没有花一分钱的代价。但是同样的，这个极大的恩典背后，是因为上帝那巨大的代价，叫做赎价，这个照样也是人间不会有的，除了基督，没有任何人能够付这样的代价。一人替众人死，就把我们众人从罪里面赎出来，能够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所以最后这段圣经的应用，我觉得在我们身上特别的重要。耶稣基督在最后这些的经文里面反复的告诉我们，耶稣说，这杯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你看那些门徒啊，哇，这个马上就不加思索，我们能。耶稣说，是的，你们必定要喝，除非你不做门徒，你必定要喝。但是你要知道，你喝这个杯代表什么意思吗？是代表你真的明白了十字架的奥秘。凡定义要跟随主的，十字架的路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我们必要喝这个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恩典的真意，那么我们真开始愿意从心底里面去服侍人。 Serving by leading and leading by serving， 这是我进入富勒神学院听到的第一句，教我的老师，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博士，人类学的博士， PhD of Anthropology， 但是他在非洲将近30年。很多人说，你拿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哇，你什么工作不能做？他到非洲可是在最苦的人里面服侍啊，等到最后年老发白回来，还到神学院来教课，教我们这个 Anthropology。 一进他的课堂，我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提醒我们每一个 Leading by serving and serving by leading。 你要做带领吗？你来这里装备，是的，你将来神会托付羊群在你手中，但是你的带领必须你先去做仆人。你只有在侍奉里面，做仆人里面，才显出你的 leadership。 我想这就是天国的法则。基督为我们舍命，当我们了解了恩典背后这样大的代价，我们才会甘心乐意的说，主啊， 是因为你的赎价。原来我能进葡萄园，是你何等大的恩典啊！就帮助我们不再去眼红，帮助我们不再论资排辈，帮助我们不再以为说按劳分配，帮助我们越来越对神的国度有了新的认识。一切都是恩典。Solo grace， 这就是那个德国人马丁路德终于看见。Solo grace， 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主耶稣基督，唯独我们靠的信心。是的，你进葡萄园，你需要信心。当家族派人来邀请你的时候，如果你知道葡萄园是多么美丽，葡萄园是对你多么重要，求上帝给我们信心，真正愿意走进去，与神同在。我最后想到，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在德州，美国的德州。那么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的德州遭遇了一个罕见的暴风雪。那 德州是在美国的南方，所以通常那个气候是比较温和的，他们气温很少在零度以下。但是这一次的超级风暴一来，哇，整个德州就大乱了，那许多人家断电断水，这个网络也断了。我有很多朋友在那边，所以这段时间也常常那段时间也常常 在关注他们，跟他们这个发微信啊，联络啊，问问情况怎么样啊。结果很多人告诉我说，这个家里没有水啦，这个然后呢断电啦，各种情形。但是我看到在那里有一个他们的 Austin 啊，这是他们的这个 capital， 他们的这个德州的首府，有一家超市叫 HEB。 这家超市呢是一个连锁超市，在以前我的加州在美国许多地方都有。那么就在9号那一天呢，突然间停电，那出口就没法结账，因为那个 cashier 那个收银机都不工作了。那怎么办呢？很多人因为这个越是这个时候就买了很多东西，想要家里面防备一下。就那个超市的老板就做一个决定，他就让几百人啊排着队说，你们现在免费离开，不需要花一分钱，而且还反复的叮嘱啊，你们开车要小心啊，这个暴风雪啊，你们要平安回家。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许多人说，你这不白白损失吗？你这么多人都满满的那一车一车的这个，你这个损失太大了吧？那个老板他没有说，哎，你们现在持续站好啊，我们等等看看这个还有没有电啊？如果不行的话，起码这个你每个人自己自由奉献也可以啊。你按照你的良心，你看你买多少东西，你扔点钱给我，没有啊？全部都免费走。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出来一定是家里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他们需要这些物资。我想这件事情让很多人，我听到这个，因为我看那个下面的评论，尤其我们华人很多都觉得说，哎呀，这个有的人开玩笑说，这个，哎呀，我要是当时在那边就好了，就我也推他一车回来，那起码也能省个一两百块钱啊。这个，哎呀，我怎么那天没去啊？有的人也觉得说这老板太傻了。但是我在这个当中啊，我发现对我自己也有很多感悟。其实那天老板的决定，他尽快的要清空，一律免费。那么对那些人，那些排着队的推着车的，当他听说我不用花钱我可以得到这些，大概我想他们开始对所谓白白得到的有了一点概念。美国人最崇尚一句话， There is 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地上的价值，这是地上的规则。突然间你真的拿到了 free lunch， 那么 会不会前面那些人就回来算账？老板啊，不公平啊！这个我们刚刚，哎呀，断电以前我们亏了，就在断电以前我们账也付了，我们这个都，那现在你该退款了啊，你既然后面这些人都可以白拿，那我们要不要你钱退点给我们呢？能不能？当然不能，这他们应该付的嘛，对不对？你进这个超市，你就已经觉，你就知道说你买东西要付钱。我想，其实这个事情让我们可以很多的思想，但是我最后想要强调的是，神对我们的拣选，这就是刚刚讲的，很多时候我们用这句话说，这个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但是为什么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最原初的版本里面，主耶稣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原来被招的多，蒙招的多，选上的少，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以为说你真的明白了神的观念、神的规则，如果你还是不明白的话，真的，其实你以为你已经被选上，没有。真正神看重我们的是真的明白他的恩典吗？真的知道他付了什么代价吗？好像超市这些人，他们大概也知道，虽然兴高采烈，这些一车一车我们可以免费拿回家，但是谁付了代价？是那个老板付了代价，是他的收入显然就没有了，减少了，是他这些的成本都血本无归了，难道不是这样吗？今天主耶稣为我们付了赎价，我们白白得了上帝的救命之恩。但是这个恩典却不是一个 cheap grace，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我们是白白得了，但是这个恩典却是神的儿子付了极重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正再次思想这十字架，思想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成就的，让我们的余生能够真正对主的爱有回应，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能在神的葡萄园，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以至于我们就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来殷勤做工，能够再次的向家主，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感恩，能够与家主同心，去寻找那些闲散的人，让他们跟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让他们跟我们能够一同在葡萄园里面表现神创造我们的价值，愿神祝福各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要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是你钉痕的手拉着我们，抱着我们，把我们带进生命的园中。主啊，求你让我们再次思想到你那 amazing grace。奇异的恩典，使我们心被恩感。主啊，我们就不再用地上的价值去衡量，我们就不再犯当年雅各和约翰的错误。主，我们看见他们最后明白了，雅各第一个为主殉道，老约翰好像似乎是最后一个为主殉道。但是主啊，无论他们在世上的年日有多长或者短，他们都最后成为神合格的工人，在园子里面与你同享这生命之乐。主啊，今天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觉醒的神的儿女。谢谢主，愿你施恩加力给我们，听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